我本来是盼望今天和大家再回头来读第十六篇，但是考虑到恐怕时间上不一定能够够，所以我想我们就来看诗篇第二卷。
好，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谁还没有拿我们的讲义的，如果没有拿的话，好不好到这边来拿，好吧？好，这哪一位帮忙一下？有几位没有讲义的可以举一下手，好吧？
OK。
没有人没有讲义的，讲义的人要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讲道啊，有了讲义的话意思就要考试的，以后我们没有机会考，盼望你们回家自己考自己，好不好？我们有这一点的讲义实在是非常的简单，诗篇在整个基督教的里头有一卷的书，写对着诗篇的讲解是非常的仔细的，那是 Spurgeon 他所编的 The Treasure of David， 就大卫的宝库，不是中文的大卫宝库，中文大卫宝库是别人写的，他那是英文里头的 Treasure of David。 我晚上会把他，现在我们去接头 Sondervan 可以给我们有一点 discount， 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买那个的书，那一套的书能是有这么厚的三个 volume 来讲到诗篇的，它里面最好的也不光是 Spurgeon 一个人，他无论如何编不出这么的书来，他那个时候有一个 team， 好几个人一同来寻找诗篇的背景，犹太人中间的光景和当初诗篇所写的所用的那一些旧约里面当时时代中的古典，他就把这些资料都收集在里面。这一本的书对于诗篇的内容上并不是太突出，但是诗篇内容上的讲解却是非常的清楚，意思说明的亮光上并不是最明亮的，但是讲解上资料的供应上是最丰富的一本，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读就可以了。如果你们看看那样东西的话，再看看我们这个讲义啊，那真是风暴，真正是一点点沧海之一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讲义不够给我们一个很简略的介绍，盼望弟兄姊妹在初步上的能够根据一点点讲义再去读，对着诗篇有所了解，对着诗篇一篇一篇能够领受的更加的丰富。那么我们昨天已经提过，诗篇有五卷的诗篇，这五卷的诗篇大体来说的大多是这一帮圣灵当他们在神的安排之下经历到苦难的时候，在神面前祷告，以至于耶稣基督的灵从他们里面经过而发表出来。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灵这种的发表是说出神如何带领他们的，在神面前有顺灵的这一起的学习，好像全诗篇的里头都是讲这一方面的。但是我们仔细再把它去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第一卷里面虽然也讲到苦难，虽然也讲到朝殿，与第二卷里面所讲的有不同的。第一卷的里面就在一般情况中间遭遇到艰难，遭遇到朝殿的攻击，受到苦难而到神面前所有的经历。到第二卷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读就会明白了，但乃是他在神面前追求行走道路过一段的时间，被神带到一个地步，还不仅是苦难和仇敌的问题，乃是从前恩待他们的神离开了他们，那是从前与他们有这么联系的这么亲密的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断绝了一样，神不再像从前那样的与祝福他们，不像从前的那样在外面恩待他们，他们甚至寻找神的时候都不能够寻见。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按照历史方面来说，就像以色列百姓受到神的那一个的审判，被掳到巴比伦，从耶路撒冷被赶逐出来的时候， 他们所有能够和神之间往来的那个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凭借都没有了，被摆在一个完全孤单，完全好像是很黑暗和下沉的光景中。在这个光景的里面，正是人没有办法能够忍受，更没有办法走前的道路。但是神在这个光景中带领他们，正是叫他们耗尽了人热心而有的能力，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了，但是里面还存着一点简单的信心。这一点简单的信心叫他们还能够仰望神，而这一点简单的信心完全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对着自己再没有什么夸耀，对自己也再没有什么盼望，他们所有的盼望只是在这一个神的身上。他们对着神一往恩待他们的历史所给他们外面的兴旺，给他们外面的祝福，也不是他们所夸耀的，也不是他们所宝贝的。他们所宝贝的那单单是这一位神的自己。所以神所赐的神挪掉了，神一往的祝福的神挪掉了，留到一个地步单单是神自己。像我们提过诗歌里头那一个很好的，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的人，没有一个的音乐能够把神的恩典唱完，没有一个人的心能够把神的爱情完全的享受。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实在是宝贝。但作诗人说，我心中真正所宝贝的，所炫耀还不是神的恩典，还不是神的爱情，乃是神的自己。这就是在诗篇第二卷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进到这一种的情况。在这一种的情况里面呢，他们好像什么外头东西都失掉了，以后单单来仰望神，这一点的信心是非常的微弱，微弱到一个地步好像都垮台了。但是感谢主，就这微弱的信心却是从神那里来最宝贵的信心。我有的时候在我自己身上也是如此，当我遇见弟兄姊妹的时候也有一个光景。有些弟兄姊妹有好多位的曾经跟我提出来，林弟兄啊，我没有办法再信主了。哎呀，我实在怀疑当初我信的是心理作用呢，听到的时候给传道人讲的糊涂了呢，或者给基督徒的劝情感作用呢，反正我也不知道当初我信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今天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哎呀，主耶稣当初我信的时候那种同在的喜乐我非常宝贵，现在再祷告都没有了。当初因着罪恶得到赦免而有那一种十天的快乐，那真正是好，今天我再也没有了，我今天没有办法信了。我就回答说，那不信算了吗？很简单，那就不要信了吗？何必勉强？他说我不信又不行。这就是微弱的信心，这一个的信心就是神所给的。因为你一直盼望还过着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一种救恩的快乐，你一直还盼望刚刚信主的时候祷告那么灵，那么有难处来了神就给你，你已经把神当作你的用人，并没有把神当作你的神。你所要的是神所赐的东西，你并不是要神的自己。所以神啊，总是在我们身上要在我们身上做剥夺的工作，就我们不是单单要神所赐的，乃是要神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可能如果你蒙恩两三年里头的话，神不会给你这样的感受，但只要你们往前去，迟早神会叫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另外一点就是，一个人越有心的时候，不光是像今天焦弟兄所说的愿意服侍神，在服侍的里面呢也非常注重到工作上的兴旺，工作上外面所有的规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四围看一看，人好多，哎呦，里头就心很热；四围看一看，小猫三只四只，里头就冰冰冷的。 我们说人和人是根据环境的光景，不是根据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在一个查经办好教会的话，人越过越多，我们都很喜乐。但是如果人不多的话，甚至减少的话，我们就会软弱了下来了。一个地方如果慢慢有点兴旺了，他就要建堂了。一有建堂的时候，人都有许多很好的一种思想，正是用了旧约的话，要是像所罗门的话、大卫的话，这位耶和华那是全地的主宰，所以要为着他造的圣殿必须极其高大，叫外族的人一看见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呢，有好多人要建堂的时候也建得富丽堂皇高大的礼拜堂，你羡慕不羡慕？你如果到华盛顿 DC 去的，就会看见那毛孟会所盖的礼拜堂，好大。你如果到烧雷的室内去的话，毛孟会的总会的里面，他的 Holy Temple 不光是高大并且广利的神圣，你我没有资格进去的。你知道一个人宗教里头的心理啊，把他越高的神秘感越有要求的高，人啊越佩服。主耶稣到地上其实不是这样，主耶稣到地上追求犹太人气绝的，不大像基督的一样，不过生在马槽，不过做木匠的儿子，到最后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祷告说，你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了，你下都下不来的，我们怎么能信？你会看见人都中的外面的规模，外面工作的果效。诗篇第二卷的里面，神把这一帮的圣灵从外面的规模里头完全剥夺掉了，这规模上都是没有了。到这个的时候，叫他们只剩下单单要这一位主自己，这是诗篇第二卷里头所注重的。但是到这一种的光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开头会经历到极其软弱的心情，他自己好像也没有多少的喜乐。但是经过一段的时间呢，就在这一个星星中活着的时候，当他眼睛真正注视在基督的身上，他一下就会看见这位基督所真正显出的荣耀。这就是从42篇、42、43、44这三篇的诗篇，就讲到神把他们许多神圣的事物上把他们剥夺了下来了。佛都下来了之后了，什么都没有了，留下一点微弱的信心。到了45篇了，他却看见他所注重的耶稣基督是极其的尊贵，极其的荣耀。到45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按照外头来说，他就到了一个高的一个高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的，42到44乃是脱离外面的凭借和传统上的保障，而进到单纯的信心。到45篇的时候，他单单注视在这一位耶稣基督身上。好，我们先大概看一看，好吧？42篇，我想我们还是一同读比较快好一点，或者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哈。神啊，我的心切莫你，如若切莫溪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烦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应当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的薄布发声，声渊就与声渊响应，你的波浪红桃瞒过我身。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心啊，你为何烦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想我这样讲过，弟兄姊妹得了就能够领会了，对吧？你会看见在这一篇的里面，你可以看见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的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受洁。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哎呀，我常常我读到这样的诗篇的时候啊，我觉得神好狠心，好狠心。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已经被世界上的神所弄瞎的，都追求地上的钱财富乐，那一些地上的快乐，我们就是虚空的虚空了，我们丢掉了。一个新的基督徒如果再去追求这一些地上的事情了，他不是信徒了，他是徒信，倒过来了，白白相信，许多都没有用了，那你做基督徒白做了。但是一个人这样信了之后，就宝贝属灵的了，信了之后能够有一个光景和神的儿女一同聚集，这是多美好一件事。这样一个聚集就我们里头非常兴奋而觉得喜乐。但是稀奇一件事，连这一种的光景神都要把它剥夺掉。所以这里难过的是什么呢？难过的是以往蒙过神的恩典，他如果没有蒙受过神的恩典嘛，也就算了，没有蒙受过神的恩典，也没有得着那样的喜乐，他也不太会想念。他实实在在是领受过这样的，他不光是说这样光景，他还有很好的侍奉，他就领着别人一同到神的殿里，大家受洁。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不想还好一点，越想越难过，想到当初这光景是多好。这个还不算，就在这一种的低落光景里面，有一帮的人来讥笑他，你的神在哪里呢？不讲这样话已经够难过的了，一讲这样话像是针一样扎在我们的里面。他点的实在是对，他人家批评的实在是对，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看看今天的光景到底怎么样呢？所以在这一个光景的里面，这个人的心是非常的烦闷。这就是神带领这一般的圣灵所遭受这样的光景。但是这种遭受的光景的里面，他在神面前他的态度是什么样？他的态度说，神啊，我的心切莫你如若切莫溪水，我的心渴向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在这个光景里头，他实实在在刻念这一位的神。所以当在这种光景的里面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一个人的灵啊，好像非常的软弱，你会看见这一个人的心性啊，是非常的软弱，好像没有一种的敢一众的勇气对着人来回答，但是讥笑他的时候没有话好讲，而他自己心的光景是极其的烦闷，所以他就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烦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以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由于在神从前所得的一些带领，他对自己的心来说，你为何烦闷？他乃是用一种顺灵的道理来教导，来劝勉自己。我们常常也会，我们有好多的以往所听的道，也是以往我们受神的实在的带领，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劝我自己为何烦闷。但诗篇的好好是什么地方呢？劝过了之后怎么样？他说，我的心呢，我的神呢，我的心在我里头还烦闷。劝了还没有用，不是劝劝就不闷的， 劝劝都不问啊，还不是神的圣的工作。他就是我的神呢，我的心在我里面为还幽门，所以我从约旦河、从黑门林、从米色山来纪念你。这一些我没有时间来解释了，就是古代的那一些历史，神如何曾经恩待他们的，来带领他们的作为，从这些的思想以往的事来到神面前来寻求。像有一首的诗歌，我想有好多的青年人都欢喜唱，我们要赎主的恩典，是吧？一个一个赎主的恩典。我们也唱一个诗歌说，神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是吧？神这一些话我们都可以劝自己的，但你会发现的，如果你手中带的话，这话劝了都没有用，劝了都没有果效，劝来劝去还是你都反问的。到这种光景中间，他你看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气啊时常哀痛呢？我的仇敌人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哎呀，你会看见这个人在身边就非常单纯，他说心说要的单单是神的自己，而仇敌这样的话在他感觉中间呢，像打碎他的骨头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不爱主了，讲讲这样话就无所谓，随你去批评了，反正我的盼望也不在神身上，神有的话感谢赞美主，没有的话凭我自己呢还能够活得好好的。那这里一个人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我实实在在地上活着没有意义了，我没有喜乐了。而再到神面前，神却把他摆在一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十一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烦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哈，第一节到第五节与第六节到末了好像是重复的，都是从在艰难受压的光景中间受到仇敌的讥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在这个光景中间，然后他对自己的心来说，我的心让你为何烦闷。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我要再问大家了，这两段有什么分别，这两段有什么不同的，哪一段是有盼望，哪一段没有盼望？
前面一节到五节是没有盼望，后边从六节到九节，
你从哪里根据出来的？
因为他这里说，他说我昼夜眼泪当饮食，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他这里都是在讲到他自己处在那种痛苦之中。但是他从第六节以后，他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在这里面就歌颂到神他自己的这个伟大。而且他从第十一节里面说，他说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对，在这里还好，杨教授已经提起了哈，他这里有一个的分别，在第二段的里面乃是在于第七节，第七节里头最好的一句话，你的波浪红桃满过我身，这你是知道神说的。他就发现他今天所遭受这样的光景，是神的波浪红桃满过我的身。在第一段的里面，他只是看见仇敌和环境中间给他所有的痛苦，第二段的里面发现是神所有的一个的作为，所以这个情境有点不同的。 OK， 还有什么不同？在头一段的里面，他所以这样的难过，他一根据什么，因着什么而感触过来的？第二段的里面因着什么而感触过来的？后面弟兄姊妹一样，好吧，自由一点，好吧，还是中国人读书都是不发问的哈。这个容易，这个题目就容易，我都已经差不多讲了啊。头一段根据什么？头一段是根据他从前到圣殿过节的那一个的情况，第二段是根据神以往对他立足身上带领的历史，对不对？头一段是 就是我从今与众人同往，什么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过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里是极其忧伤。第二段乃是说于我从约旦河黑门林米色山来纪念，在这个的纪念的里头，根据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带到忧伤里头的烦闷的光景。那么好，我想简单的我们再提一件，你看他这样两个段落，他最后所有的结果收尾的地方有什么不同？这个很简单了，对神的什么？对神的肯定，他是我们的神。对，他第一段里头比较还是没有那么的肯定啊，第二段里头肯定。 OK， 还有
第一段那里他只是说神笑脸而已。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我们中文的翻译里头有的时候常常容易把有一些东西忽略掉，我其实呢还能够得到出来的。第一段的后头是他的笑脸帮助我，第二段的里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啊，所以你会看见他好像是非常薄弱的星星的里面，那他头一段的里头他知道一件事了，他不是到店里头过节，那叫兴旺热闹的光景叫他欢喜快乐，他能够真正叫他能够帮助他的，那是主脸上的笑容，用你的笑脸帮助我。我只要有这位主向我微笑的话，我只要能够张扬到主的容脸的话，我外头再孤单，我外头再艰难，我都无所谓。我相信像教宗所提的，今天说保罗在监牢里头所写的信，他在监牢这一种光景的什么东西都失掉了，他失去了自由，他根本成个囚奴，他失去了他一般人所以生活的享受，他也失去了和神儿女一同聚会敬拜侍奉神的权利，这些都失去了。应该他是最最苦恼的时候，应该发怨言的时候，但他还能够喜乐。他的喜乐是什么？是神的笑脸没有被监牢关在门外，他的监牢的里面，神的笑脸还在他身上。等到写到哥罗西书了，等到写到这些书腓立比书了，我们会看见在保罗的脸上有神的笑脸了啊！他先自己去享受神的笑脸，成为他艰难中间的那一个的帮助，到这个有了之后，然后他自己脸上就发出笑脸来了，就成为别人所有的帮助啊，所以因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我在啰嗦题啊，我也是常常啰嗦。读圣经要找自己麻烦，切切不要简单的读过去，要常常发问题啊，到底里头有什么分别？不要说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给差不多三个字害了太多了，基督徒子害了太多了。你找自己的麻烦去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呢，特别像这样诗篇是这样含蓄隐藏在里面的，你能够读出很多里面宝贝的东西。好，我想我们只能够简略过去了。四十三篇你去读的时候也是这样，四十四篇所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在这些我们会看见四十二三篇和四十二篇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他到最后也是神的，我神是成为他脸上的光荣，而四十四篇他乃是说到他从前祖宗所有出来的光景，所以他的因着这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来，在神面前觉得难过，而在神面前祷告的。所以这样经过了神的带领了，那一些外头的祝福、外头的恩典，连所谓神圣的工作神都剥夺掉了，他单单仰望主的时候，那么到这个时候主就更明显的给他看见。这个看见就到了诗篇第四十五篇。我在别地方讲过，在差不多十年和十一二年前，我在台湾有一，我们曾请印度的巴克信弟兄到台湾去，有一次在台中的白饼聚会，白饼聚会的时候他难得来，是所以我们很宝贵他有机会， 所以在白殿聚会过了之后只有20分钟时间请他再讲一点啊。那讲20分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你知道哈，短的文章是好文章，文章写不好的人呢都叫写得很长，这个20分钟的文章都很难写的，20文章的信息很短的，很难的。他就读了诗篇第45篇，他用的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就是吧？我还很强清楚的记得，他说在印度啊，有一个风景就喜马拉雅山，所以他们去参看喜马拉雅，欣赏喜马拉雅山的风景的时候啊，要坐车坐了很长久的到喜马拉雅山的半腰下来，然后爬山上去住到一个旅馆，第二天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有人带他们在走路，走走走，走到一个小山的高峰上，就等在那里，等早上太阳出来。那太阳出来的时候，看那个太阳出来，喜马拉雅山所有的光景，景致慢慢显明出来，景致慢慢显明出来，云彩慢慢把它消除了，太阳光照在里面了。哎呀，他说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好看，所以他们在那看的时候，看了眼睛都发呆了。开了有1-2个小时左右，那一个领导他说你们看错了，应该山是在后面不是前头那一个，所以他们在转过来看见背后的那个山峰的比前头那个还好。他们一个上午的时间，山的样子逐渐逐渐的显明，而里头的美丽更加的彰显。他说白殿聚会应该是如此，不要看了一下就以为什么都懂了，你真的看到这位主耶稣的时候啊，你会看见他实在比世人更美。那么这个45篇呢，你去看的时候，他乃是把神带领他把所有外头东西都剥夺掉了，单单看到主耶稣了。在这一个里来看，我们会看见他看见主耶稣是什么，我们会看见，我们还用起因的方式读一下好吧。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认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边。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你的剑锋快，射中王的执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侯佩戴额费金饰站在你右边。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到，他们要进入王宫。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呈现你。我们读过了之后就会发现啊，第一节到第9节是一段是吧，第10节开始他的语气都改掉了对吧，第10节开始他是转过来对女子所有的那个的劝勉，从第1节到第9节的时候完全对着这一位主耶稣所有的称赞，所有的讲解。而在这一段的里面，他在讲解的时候，第1节乃是他引过来的，他不过把他感觉发表出来，还没有把这一位主的内容讲了多少。他说我的心里头涌出美词，我认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别啊。你们如果欢喜听音乐的话都这样，开头一个序曲，然后在那个的序曲把你感觉引上来了， 引上来了之后，然后他就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是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这对着主耶稣也是总括的那样的称赞的话。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里头的内容了。那么这个内容我本来是想能够和大家一同读啊，我不讲给你们听，是吧？大家一同读归纳起来就好了。我想节省时间了，我只好这样讲了。你会看着他，你读下去第三节读下去的时候，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写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的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你看一个口气读下来了，一个重点，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转掉了，对吧？所以你会看见第六节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的重点，所以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一个重点。这个的重点的里面，他称他叫大能者，在这个的重点的里面说他腰间佩刀，他的剑锋快，他就这里有能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他是在征战中的胜而所显的大能啊，和他的大能叫他在征战中能够得胜。这是头一个段。第二段的时候，然后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将他的坐在宝座上，你喜爱公义，恨无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这是讲到主被神所高来坐在宝座上。在头一段的征战，第二段他就登到宝座上，然后描写说，你的衣服都有没有沉香越贵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只知道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和他所住的那一个的环境，宫殿的那一些个环境。然后第四点，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额费金饰站在你的右边，对吧？这四个重点，这应该很清楚能够得出来哈。所以我说哈，慢慢被他感动哈，先要把里头的重点好好把它读出来了。把这个重点读了之后，还是大概的，我们再来看他头一段的里面，他真正中所显的得胜和他大能叫他显出的真正中的得胜者，能够我们给我们看到他是什么。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一段里头所讲的，他有两种的武器，一个是腰间佩刀，一个是他的剑锋快。这两种的武器是两种打仗的方法。腰间佩刀是若不相战，短兵相接啊；剑锋快是射到远处去的，对不对？两个不同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征战的时候，两种的征战。一个他亲自到地上来，3年半的功夫在人的中间，他最后用自己的身体到十字架的上面，与撒旦有厉害的征战。3天3夜他的地的阴间，我们会看见他是短兵相接若不相战的，这是他在地上腰间佩刀而有的打仗。这个的打仗叫他完成了救恩，这个的打仗叫他基督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个的战争是把我们这一帮人从仇敌的手下再掳掠了回来。这是主耶稣亲自成为肉身在地上所有的征战。那这个征战过了之后，他的剑锋快射到远处去了，是知道他世界所完成的工作，把这个工作带到了远方，一直射过来，射到了我们这一帮人身上。2000年长久，从中东射到远东，从中东射到北美来了，那就是神他的福音的工作再一次的广泛去传扬出去。你会看见站在这里能够给我们看见呢，他为什么征战？他是为了真理，他是为了谦卑，他是为了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为了3件事情来征战的。在我们的人的经历方面来说的， 从后面往前头推，从神的眼光来看，先是真理，后是谦卑，再是公义。我们身上它是先为的公义征战，因为在神的公义的原则之下，我们该被神所审判的，我们是在神的律法咒诅之下的。因此他这一个的征战把我们从公义的审判底下拯救了出来。谦卑乃是他拯救我们过了之后，我们这个人的天性还是骄傲的，而骄傲的天性是从自私以自己为中心的立场中而出来的。主在这里第二个的征战为了谦卑，要我们倒空了，除掉了我们这个自私骄傲的天性，好叫他的荣耀才能够彰显。一个人在头一个征战中间蒙恩得救了，他实在靠主的宝血实在是没有问题，主耶神呢、啊、高兴赦免我们罪要赦免，不高兴赦免我们罪也要赦免，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功了。那虽然我们罪赦免了，我们生的样子哦还是叫人受不了，哦还是那样高骄傲败坏的光景。他第二个征战为了谦卑来征战，那这个谦卑征战过了之后，然后为着真理征战，叫宇宙的万物和人类知道什么是宇宙真正真实的事，什么是真实的神，什么是真实的爱，什么是真实神的工作，这些真实的事写明出来了，在宇宙中间他征战得到了胜利。所以他是为着这三个原因而来这样的征战的。那么好了，他这样征战完了之后，我们会看见他就被神升到高天，坐在宝座上，神用一个膏油来膏他，叫喜乐的膏油。这个喜乐的膏油是什么？不是他今天坐在宝座上而喜乐的，他喜乐是完成神的工作而喜乐。他喜乐的是有一帮神所爱的灵魂已经从撒旦手下被释放出来而喜乐，而这一帮的人还有一件事情叫他喜乐的，他远远地看见这一帮他所拯救的人到哪一天的时候和他一同在荣耀里。而是这个缘故他才是收高作为基督做主，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他这个光景中间，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是这一种的条件，所以神才用膏来膏他，把神的工作交在他手上。那么神这样，哦，在他身上的光景是如何？在他身上的光景，就我们来受他带领的时候，我们却闻到他衣服上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墨药、沉香，乃是知道死而复活说的。墨药乃是他们把死人藏过起来的。沉香乃是说到这种从败坏污秽的里面却显出一种馨香的滋味，所以这是知道主耶稣的身上一直是带着死而复活的香味。他自己经过死，他才能够做我们的大祭司，自己经过死而复活了，就把我们一同带到荣耀的境界。说这一位做我们王的神，他身上带着墨药、沉香、月桂的香气，而他却是到一种情况接受了许多人的赞美和敬拜。启示了第五篇讲到主耶稣刚刚升往高天的时候，天上24位长老四个活物都把冠冕放在他头上来起来赞美他，天使天中起来赞美他，正是在他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他欢喜。哎呀，这完全在主身上。但我们看一看的时候，还不光有主，在这位主的旁边还有一个王后，还有一个王后。这个王后佩戴俄斐的金饰。那我们今天的新约就很清楚，那不光他自己进到荣耀的里面，他进到荣耀里面就得着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就是教会。如果大家主升到荣耀里头的，我们很炫目，不过我们望洋兴叹，我们还在地上，这个会看见主所做的。他不光是做王管理，他并且有一个王后站在他的旁边。感谢赞美主，我们的这个王后里头是一同有份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的基督与教会。 所以在以弗所书你会看见说，在基督和教会里面，神得着我们的称赞，啊，神得着荣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头一步，主耶稣身上征战而有的得胜；第二步，征战得胜之后，他坐在宝座上来管理一切；第三步，那是他自己身上那个死而复活所表现出来的光景；第四步，他所有工作完成的时候，带领一帮蒙恩的人做他的王侯，跟他一同在荣耀里。这就是做事的人呢，经过了41、42、43、44，看见主耶稣了。那么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他的这里所讲到的，不再是讲到像42篇里头所讲到的说，哦呦，我从前的圣殿过节，也不是说从前想到以往这样的光景，那啥子，这一些地上的光景都除掉了，神的恩典和祝福也不在乎了，所有一切的重心都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个第45篇呢，又到了一个高峰。在这个高峰的里面呢，45篇里面，他在劝那一半蒙恩的人，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完全炫目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当然按照诗篇这一篇，在一般的人领会，那一个是知道所罗门做王，那个女子是知道法老王的女儿嫁给所罗门的，是吧？他是叫这一个女子忘记他的夫家，忘记他的名，因为他已经归给所罗门了。在实际的事情上，就对我们蒙恩的人来说的，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到这种的荣耀的光景，而我们也能够在里头一同有份的话，我们要不再纪念我的名，我们的名不再纪念我们的夫家，我们单单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会领受到有一种的情况是什么呢？连推落的名都必来送礼，名中的负责人也必向你求恩。那就知道推罗当初是最繁荣、商业发达、有钱财的，连这些地方的人都要向你送礼，富足的人也必向你求恩。你所得的恩典是富足人所没有的，是你把恩典给人，不是在人面前去讨什么地上的食物。再讲到这样的人，他自己身上有金线，用织金的衣服，是圣灵做工，把金子所代表的神性编织在我们的身上的，这我们蒙神所带领的。那这一篇的诗，我们会看见它是非常高峰的那些诗。好，那这一篇诗讲过了之后呢，46篇和47篇，我们会看见他又从看见45篇这一位的基督是这样一个得胜的征战的得胜者，又这样坐在宝座上的，这样显出复活的形象，这样能够得罪一个教会的，然后就应用到我们的身上。46篇是什么呢？那在消极方面的，他就做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就回答了第42篇、43篇、44篇的。42篇、43篇、44篇在仇敌的欺压之下，他本来盼望能够脱离了仇敌的欺压，现在不是脱离，乃是在欺压艰难的环境中间，这一位主做我的避难所，我在他里面就免去了仇敌的那个迫害。47篇在积极方面的、正面方面的，乃是他是一个是得胜的，被这全地的主宰，我们会看见他管理了一切，不在乎环境，不在乎仇敌，他管理了一切。这是到了48篇的时候，那我们会看见到这样光就彰显出来了，乃是一种锡安山上显出一座城啊，锡安山上显出城。我们看看第48篇，好吧？耶和华伟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那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难产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时的船只， 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定这城直到永远。下面等等，这是没有时间仔细读了。你会看到这个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人就看见一座城显出来了。那么我们读过新约的人知道，这座城是什么？就是城在将来来说，就圣城型耶路撒冷。今天的来说，就是他所负责带领恩戴的教会，这是一个属灵的教会，不是地方的一个礼拜堂的房子啊，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的团体的结合，那是真正有主同在的，有一半人正是服在他的权下的，有一半人实在是倾心爱主的，有一半人在外面不一定有组织的，心灵里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一个乃是主坐在锡安山上来广力带领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到今天最可惜的，基督教变质了，人一提到教会就头大，教会头大，一提到教会就提到教会中的纷争，教会中的难处，教会中甚至于分裂，哎呀，真是叫我们头大了。哦，你如果在查经办里头没有这样分类的话，也会有好多的工作的劳累，好多工作的劳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不叫我们注重这些，忘记这些。我常常说，一个人在教会中间再去争权夺利啊，那找错地方了。教会中间争权夺利到世界上去争取，到这要有好处受人承载到世界上去的，在教会的中间，只是大家让耶稣基督兴旺，我们必要衰微。我们只埋在泥土的里头，只叫基督被人所尊敬，这才是对的。如果再在教会中去讲理，要得到你自己那一份该有的报答，这个就你完全找错地方了。说来的光景是怎么样？没有那样外头的物质上的构造，也没有外头组织上的构造，更没有那些什么道理上的事。说的是只是在灵里头，大家爱心中间一同的摆上，一同让主彰显荣耀。简单的提一件事，现在有好几个查经班，慢慢人多了，所以要盼望成立教会。一成立教会的时候，发现美国成立教会没有这么简单，要向政府报案。在政府报案的时候，政府一定要他的 certificate， 一定要他的 bylaw。是要以教会的宪章。在从前呢，在十几年前，有一些中国人查经办里头成立教会的宪章就马马虎虎抄一抄，以后发生很大的难处。有一个地方也是纽约州的哈，什么地方我就不去讲了。他们就宪章都查经办慢慢人多了，就要订过教会，也请到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人做教会中的传道的人。所以大家都不懂，神学院那个毕业的人去以了教会的宪章送到政府都立案了，立案好了之后就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服侍，以后在传福音服侍的里面有难处发生，意见看法不同，所以这个你说越热心的话越有难处，不热心的话聚会迟到早退什么难处都没有啊。有难处发生的时候啊，到底怎么办呢？牧师说我顶规。他们说为什么你顶规？这是教这个教会都是我们起来的，宪章上讲好的，他们一发原来当初是要登记的，牧师有最后的权柄，他到最后忘记了，也没有看啊，竟然是这个，别人没有话好讲，只可以建议不可以定规。哎呦，这个时候到当地的那几个人，哦呦，气得了不得了，所以有一个办法联络众弟兄姊妹啊，这个联络来联络去，你有办法，牧师也有办法。牧师有个办法，牧师是终身制的，长老是两年改选的，到第二年改选，那一位弟兄就没有选择长老，发言权都没有了，哈，这个弟兄气得了要命，就离开了。哎呀，所以有一些教会中间呢，记得要成立的话要很小心的，这个宪章列的要很小心的。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你无论列了宪章，如果要吵架的话，在我建议解散，还吵什么？教会搞到这个地步了，不是教会了，没有意思了。教会不在于这些，教会只是甘心乐意的爱主，把自己摆上，只有奉献没有得着。我们只有一个得着的，不从人得着了报应，那到哪一天主给我们报答。教会只是爱主的里头一同侍奉主，那这个教会成立还有它的意义。 在它的价值就会绝不是外头讲的考究以后根据宪章来定规事情，丑陋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不是的。我们会看见特别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里面，那一个时候已经是幕后的时代了，教会的外头信外就很多难处发生了。保罗劝提摩太怎么说？你要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来追求，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不在于规模大，不在于什么，你要找到倾心祷告主的人，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一个光景才好。等到启示录二章三章的，那是神最后对着教会讲话了，他就在向着白摩海岛上的约翰显现，叫约翰写信给以亚细亚七个教会，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写信给斯美那教会的使者，一个一个教会的使者。那个时候已经长老已经早就制度已经定规出来了，他不写信给长老，为着什么缘故？有一些名义上是长老，已经成为这份者的长老，不在树林上的长老，他只写信给教会中的使者，这是活在神面前的，来传讲神的话，灵力都担负教会的责任，不应在责任上担负教会的责任的。这样的人，神才用话经过他而对神儿女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地上啊，在美国政府要求我们有一些的组织，我们也在这个国家都不能不有一些组织，但是组织尽管可以有，尽管会登记，把它丢到自治楼里面。我们只寻求倾心爱主的，在神面前这样的活作，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荣耀。我附带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夏令会也是这样的盼望。我想几届夏令会过了，谁都不知道这届夏令会的主席是谁，请你特别要注意，每一次聚会起来报告的政委弟兄不是主席，他是三年前的主席，这两年都不做主席的。我们都不但愿意谁做主席谁是怎么样，也不是哪一个教会主办的，到底谁办也不知道。神的儿女单单纯粹在神面前有的顺利的追求，一同顺利的侍奉，一同的摆上，叫神在我们上的荣耀，那就好了。诗篇里头你会看见的，神的作为就这样的一个的作为。所以这就是什么呢？第四十八篇，四十八篇的时候啊，根据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从外面神圣工作的剥夺，到了四十五篇看见耶稣基督身上的荣美，四十六篇应用在外面艰难中间的避难所，四十七篇就我们看见他的正面的得胜者和全地的主宰，四十八篇就显出是锡安山上的那一座的城，锡安山上那一座的城，那是主在一般神的儿女的中间显出他的荣美来了。好，那这样过了之后的四十九篇再讲这个城里头的内容，而这个城里头是什么呢？一切都是生命的，一切都是永远的，世界和地上的事没有办法跟它比较，这是和世界的完全另外一个格，另外一个类。所以在那里的四十九篇里头给我们看见，所有都是生命的，所有都是存到永远的，不是地上的那一些的事物，有这种光景来了。然后到了第五十篇，五十篇是什么？神要审判全地，什么审判？这个的审判怎么审判法？在五十篇的里头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审判他自己的百姓，十六节到二十节审判地上的恶人，也审判了。这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所说的审判有种神的加其手，而这个审判是怎么能够有的？那必须于头上这几篇的诗篇带领的时候，然后到了五十篇的时候神才来起来审判。那么第一节到第六节的里面呢，我们稍微翻一翻好不好？不能够仔细的读了。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五十篇啊，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呼召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山，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国，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要在他民中间来审审判。而他来审判的时候啊，大刀阔斧的，大魁文章的，他招呼上天下地来做见证。 他在民众间是如何的作为，根据这个作为来审判那个的权利。所以我们会看见第七节我的名啊，他的审判；第十六节神，但神对恶人说：“你真敢传我的律例，口中提我的约。”那是指的恶人啊。但我刚刚说错了，这个恶人还不是世上的恶人，这个恶人指的神儿女中间的那一些以属灵事情好像挂在他口上来教导人的，其实他是恶人的。像主耶稣的地上的那个发现，那些文士、长老、祭司长站在摩西的位置上教导人的，自己所做的却在罪恶败坏里面，神来审判这些人。那么这样审判的时候，审判什么的后果？一审判全部垮台，全部糟了。所以你会看见诗篇就好好的地方，诗篇正是我已经说像新约一样，这样经过审判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我们都在光中发现败坏。那么怎么办？五十一篇就给我们看见在审判底下我们所该有的态度。五十一篇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五十一篇大家都比较熟的。五十一篇呢，按照他的背景，他的题上头的注解说了，那是大卫犯罪之后所做的一首诗。不，圣灵把这里摆在里面的时候，你必须从四十二篇开始读，特别读到了五十篇的时候，神这样的审判，然后有五十一篇。这五十一篇里头，我们会看见他的求在审判之下所有的态度，他有几个。第一节到第四节，求神赦免；第五节到第十七节，求神洁净；十八节到十九节，求神恩待。三个不同的哈。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说基督徒久了，最少有机会中间听过人讲过五十篇了啊！我不知道你们都听过没哈、啊？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自己好好回去读，好吧？我再提一下，好吧？你们要记也可以记。第一节到第四节，求神赦免；第五节到第十七节，求神洁净；第十八节、十九节，求神恩待。三个不同的，头一个我们比较领会是头一个，头一节这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求神赦免，因为罪已经显明出来了，罪案已经显出来了，赖也赖不了，神都显明。所以的以往所犯的这些罪，所以一个犯罪求神来赦免。那么赦免过之后，以后再犯怎么办？我这个人的天性还是败坏的，我里的天性还是罪恶的。所以第二段求神从我里头洁净，赦免是为着已经犯的罪恶，洁净是除掉犯罪的源头，犯罪的根源，这是求神洁净的。那这个求神洁净过了之后了，然后有第三段第十八节啊，难得有个基督徒犯罪之后到神面前去祷告，有第三段的，有第三段的啊！你看看哈，我想我没有时间，不要读了。我想这第一段、第二段读过了之后了，我们读了罪，我就读个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物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样，求你随你的美意恩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我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犯祭，并全身的犯祭，那是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这个圣经写错了吧？怎么多了一个像画蛇添足一样？这前头讲的犯罪，犯罪求神赦免，怎么一下子来这一个呢？那这里你如果从前四十二篇读过了，就会知道了。他所以受到这个的审判，为着神要建造锡安山上的大城，哪一个的城在建在锡安的山上，就是神的目的。也为了这个目的，神才来我们身上做光照的工作，做审判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为要叫哪一个城叫做实现。所以他在神面前呢，受神光照审判，所以的态度三个，一个是赦免，一个是洁净，一个是求神恩待。赦免洁净都在自己身上，恩待求神恩待是超越过自己了，为着神的旨意得到完成。那这是到了五十一篇，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看见这样，从四十二篇到五十一篇有这几个大的段落。那么五十二到五七十一篇的里面，那里比较是零碎，那里乃是补充的来讲到圣灵与基督同经过苦难的时候，向着神所有的光景，有的时候又回头过来在仇敌的欺压之下，有的时候又回头过来是在要神经历他，叫他经历神做他的避难所，像这一些的，那是细节上的一点一点的啊。那么到了第四十二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基督走亡了，主耶稣就显出的亡了，而不光主耶稣基督走亡，这般圣灵和他一同在荣耀的里面，那就到了第七十二篇，好吧？哎呀，我想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了。我盼望弟兄姊妹哈，我们才是一个小时多一点，但是我相信你们再去读的话，花了一百个小时也不一定够啊。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正是仰望主，我相信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你这样去读的时候，我保证你所领受的，比你以往这样马马虎虎读的时候所领受的会多得很多。他是求神恩待，就我们真正靠着这样诗篇的话，在神带领中间往前去，好不好？